弟兄姐妹们，
朋友们，新年好。
因为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都很喜欢跟大家问好，新年好。有的时候别人会很开心的跟你回应，但是有的时候对方的这种表情很尴尬，你真的好吗？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四节的经文。我们请 AV 组的弟兄把这个经文换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3:8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西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6:7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12:13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12:1-2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请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。主们，谢谢你可以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一年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你给我们教会有许多的祝福，你也带领许多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。主们，把这些慕道的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我们求主你来怜悯他们，主你来拯救他们。主，他们竟然来到这里，我们就求主你让他们到了这里真的是可以满满得到主你的祝福。我们求圣灵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动工，主你来做松土的工作，好让你福音的种子可以在这些朋友身上可以发芽。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，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门。我们都很希望万事如意，一帆风顺，但是有的时候啊，事实并非这样子的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。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，悉尼就经历了一次大冰雹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的灾难，有战争，有空难，也有地震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质疑，真的有神吗？神在哪里呀？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，为什么对这些苦难无动于衷？所以我们来思想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苦难？我们发觉这些苦难有的时候是自己找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造成的，而有些呢是仇敌的工作，仇敌的攻击和试探，也有一些我们说是自然灾害。但是我们竟然相信神是一位全能全知的一位神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灾难我们的神他都知道，都是经过神的允许，这些灾难这些难处才会临到我们身上。那 神允许这些难处临到我们身上，是因为灾难是神的一个兆头，是一个标记，或者说是一个记号，一个警告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。什么是警告呢？警告就像父亲手上的一个鞭子，父亲手上的一个鞭子是对孩子一个警告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我叫我的孩子去刷牙，去弹钢琴，而他们沉迷于自己手中的事，好像充耳不闻啊。那我要怎么办？我就拿了一个鞭子到他面前，每一个人手伸出来，我就在他们手上轻轻的鞭了一下，一点都不痛的，因为这是警告来了，这是一个标记。如果再不执行父亲的命令的话，那下面就是重重的打三下。哎，这些小孩子都很识时务的，马上这个话就听进去了，马上就行动起来了，所以基本上不需要我再打第二次。所以说这鞭子是父亲手中的一个警告，那苦难是神手中的警告，是神要实行他的神迹奇事。神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是要拯救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看见我们在这个埃及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很苦啊，我们发出很多的这种怨言哀声，神他都知道，我们的痛苦他知道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太专注于地上的事情，哎，我们要拼命的赚钱，我们要拼命的买房子，做我们的事情，所以有时候传福音给我们，这么好的福音我们不要听不进去了。所以神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借着苦难给我们一个警告，一个标记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，你要停下来了，要转眼注视我们的主，要听他的声音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世界的手，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领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面对苦难，面对神的这个警告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。第一个选择就是凭着自己的心刚硬，我就死不悔改。神其实是给我们有很多机会悔改的，所以他是一再的警告啊。刚开始呢，这个警告可能只是给我们生活上带来一些不方便，那我们感到不舒服不开心，但是当我们不听这个警告的时候，神管教的手他就会一次一次的加重，有时候会让我们很害怕的，就像下冰雹啊，如果地震了，我们的房子烧毁了怎么办？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受伤了，不能工作了，他可能会失去工作，那他将来的依靠如果没有了怎么办？这个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害怕，而更有甚者有的时候会要我们的命的。如果得到了绝症，这个病不知道能不能医得好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最终我们仍然不悔改，神要施行他的审判。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，神要击杀一切投生的，投生的是代表一个家庭，整个家庭，一切投生的是代表整个人类。所以当神有一天要对全人类进行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去的。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在彼得后书 三章十节说，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都要被烧尽，所有一切都被销毁。你希望这样的一个结局吗？你可以面对神的这个审判吗？很明显的第一个选择对你我都是非常不利的。那么第二个选择是什么？那就是认罪悔改。羔羊的血，耶稣基督的血是唯一的出路。在公元前1500多年之前，神就已经告诉以色列民要避过那个灭命的天使，避过神的审判，唯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要宰杀羔羊，要取他的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面、门楣上面，而且这个羔羊呢要无残疾的，一岁的公山羊或者公绵羊，而且他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。这个事实上是在说什么呢？这在预言1500多年后，当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成为了那替罪的羔羊。我们的主是无残疾的，人查不出他有罪来，连那些定他的人、那些宗教领袖、那些官长、罗马的巡抚都说我查不出他的罪来。他33岁正当壮年，这个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，就像那一岁的羔羊，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。他为我们的罪，他担负我们的罪孽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朋友们，十字架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。当犯人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被挂在十字架上面。挂在上面的时候，他的肺部受到压迫，所以是不能呼吸的。所以犯人为了帮助他呼吸，他只能用他的脚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，好让自己不至于窒息。那些罗马兵丁，他照着惯例要敲断犯人的腿骨，目的就是让这些犯人早点死掉，这样子他这一天的工作就可以早点结束。当这个兵丁要敲断主耶稣的腿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耶稣两边有两个强盗了，这两个强盗的腿骨被敲断了，当这个兵丁要来对我们的主也这样做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的主已经断气了，所以他没有这样做。这正应验了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的预言。朋友们，在圣诞节这个节日里面，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假期，变成一个购物的节日，大家都在促销，变成一个旅游季节，那些机票都很贵，也变成一个灯光秀，很多家庭架起的这些圣诞树，挂起的彩灯，把家庭装扮得很漂亮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血一样的故事。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原本是坐在天上的宝座， 他是完全富足了，是荣耀的。但是今天他为了你和我，他成为了贫穷。你知道他有多贫穷吗？我们有时候我们感到我们的命挺苦了，但是主耶稣他出生在马槽，是在那个臭烘烘的，你如果到过农村，你知道那个牛在的那个牛奶的地方，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很臭的。天上的主他降生在那臭烘烘的马槽里面，他只有一次成为人的机会，他选择生在全人的家中。他父亲是一个木匠来了，他穷得到什么程度呢？当他们在圣殿要行圣殿礼的时候，按他们家的力量只能献上两个鸽子，家庭条件比较好可以献羔羊，但是他的家庭条件只能献两只鸽子。他一生都是在全人中间，我们看见他所拣选的使徒，他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全人，他甚至要靠人的召集。当他荣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是骑着那个驴驹，可是连这个驴驹也是借别人的。我们知道有个最好的晚餐，我们的主跟门徒用最好晚餐的那个地方也是借别人的，甚至连他死的时候他连坟墓都没有，他是埋葬在别人的坟墓里面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我的苦难我们的主都知道，因为他都经历过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苦。他选择成为人的样式，他谦卑自己以至于死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他就是要可怜我们，他要救我们。他给我们的救恩是不分贫富贵贱，是不分种族的，不分国籍的，也不分妇孺老少的，这是个最公平的。凡愿意来到他面前的，凡愿意接受他的，都可以来领受这个救恩。无论你的罪有多大，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起就必得到赦免。同样的，在你听到这么宝贵的福音你仍然不悔改，是践踏神的恩典。无论你行为上做得多好，罪必不得赦免，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。当神要审判全人类的时候，他只看一点，你的身上有没有羔羊的血，有没有主耶稣的血。有没有介绍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这一个选择对我们是最上算的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信耶稣之后是不是就没有苦难的呢？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跟你讲，信主之后依然是有苦难的。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，特别在12月份这个悉尼的大冰雹这个灾难的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家庭 都受到这个灾难的影响。就我知道了，有几家家里断电了，而且断了好几天了，这个家里的冰箱不能工作了，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处理的，也有家里的这些电视被雷电给劈坏了，也有几家在 Central Coast 那边，他们停在外面的汽车都被砸坏了，更有姐妹驾车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被右面过来的车撞击，发生车祸，整辆车都爆毁了。更有姐妹她在工作中，她的手不小心被卷到机器里面了，被绞碎了一个指节。有一位弟兄很优秀，他申请远居签证，但是这个签证却迟迟不下来。这些难处在神的儿女身上也会发生，但是呢，与不幸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。这个分别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是有天父的眼目在身上，但是另外一个就像没有父亲的孤儿，是个野孩子一样。什么是野孩子？我举个例子，因为我有个朋友，我去他家的时候啊，他那时候有个男孩子，他的儿子才刚刚三岁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孩子。当我去他家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叫他的儿子向我问好，他就拿起桌子上的东西要砸我。被他的爸爸严厉制止之后，他就把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推在地上，然后他狠狠地看着我，眼中呢很充满了仇恨和愤怒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孩子，因为他爸爸在外面找妓女，抛弃了他妈妈，而且他爸爸的心从来不在孩子身上，都在事业上，所以这个孩子其实是比孤儿还可怜，因为他不但被忽视了，他得不到父母的爱，而且他还一直的持续的活在伤害之中，他受伤了只能自己包扎，他没有人可以依靠，没有人他可以哭诉，所以他心中充满了恨，别人如果愿刺他，他也愿刺别人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孤儿，是一个野孩子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每一位都有父母可以管教我们，因为父母是我们的依靠，是我们的保护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如果带过孩子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很多害怕，他害怕的东西很多了。这个孩子如果摔了一跤，哎呀，出了一点点血，可把他吓坏了，他哭得很凶了，哭得很凶，他马上就找爸爸妈妈了。哎，做父母了一看，擦破一点点皮，流了一点点血，都已经干了，要死不了了，这伤口给他清理一下就可以了，安慰一下他，顶多再贴上一个创可贴就可以了。这个孩子如果跟别人抢玩具啊，如果碰上一个比他强了，把他打了哇哇叫，啊，他害怕了，害怕他可以来找爸爸妈妈。这个做父母的一看，哎呀，没有伤到要害嘛，痛早就过去了，死不了的。而且他如果发现在自己的孩子是不对在先，还要用鞭子管教一顿。但是如果这个孩子他伤势很大的话，很严重的话， 父母的心到孩子身上，马上替他包扎，甚至要把他送到医院去。因为父母懂得判断事情严不严重，父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孩子的这些难处啊，他或者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，或者他是自找的，但是他知道父母的眼目藏在他身上，他有父母可以依靠，所以他有问题就找爸爸妈妈，他受了委屈可以找爸爸妈妈。所以有父母的孩子，他里面是没有害怕的。我们叫这个叫平安，这个叫平静安稳。不但如此，这些难处事实上是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可以成长，可以帮助他们成熟，这些难处对他们是有益处的。在希伯来书12:10，生身的父倒是暂随己意管教自己的孩子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的，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在他圣洁上有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让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。基督徒啊，落在这个难处之中，我很少发现这些弟兄姐妹们会怨天尤人，会有很多的抱怨，至少我没有听见。我自己经历过，我也没有向主抱怨，因为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他关心的是我们灵魂的问题，地上的事情对我们只是一个磨练，地上所有的这些难处只是帮助我们可以成长。主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？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听有一位姐妹说，信主之前他听到自己得了乳腺癌，当时简直是吓坏了，他说是五雷轰顶啊。但是他信主之后，他现在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。信主以前所有人脸绿都是虚空的，都是空白的，都是不算数的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信主之后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所以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要以色列人要把那一个月改为正月，因为这是新年的开始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愿不愿意来认识这位慈爱的可以依靠的天上的父亲？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今天就是你新生命的开始，今天就是你的新年，今天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神家的人。我们就不再称你为朋友，朋友这个称呼啊真的是不够亲切，我们实在愿意称你为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，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请你把你的手轻轻举起来，我们等一下要为你祷告。 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不要放过今天的机会，趁着今天我们还有机会，因为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去年七月份，我的妻子生病，她被诊断出有甲状腺肿瘤，所以在八月份马上就动了这个手术，切除了整个甲状腺。但是跟着这个医生，根据这个切除出来的甲状腺化验，发现事实上已经癌变了。所以我的妻子被安排要在二月份要做放疗治疗。这个难处不单单是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不方便，我们更是要面临一个死亡的威胁。有的时候他很累的时候，我真的心中有蛮多的担心，因为我的妻子才三十几岁。所以朋友们，不要放过今天这个机会，因为我巴不得你今天可以得到这个真平安。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，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真要怕他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平安。我们在地上只是做客女，但是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这个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朋友，你愿意介绍耶稣基督？你不要放过今天的机会。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？我们请你把你的手轻轻举起来。在这里我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，正是因为主的恩典是如此的大，所以我们在领主的饼杯的时候，主的饼杯是神恩典的标记物。当我们在领主的饼杯的时候，更是要慎重，轻慢不得。因为主对于我们的呼召，不单单是成为他的儿女，更是要做主的军队，是要我们拿起兵器，是可以为主来征战，是要做主的见证。所以我想愿主来一同来顾念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宝贵我们主这样的呼召。感谢主，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。刚才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了，或者你的心中有很多挣扎，我也巴不得你跟我做这样祷告。你要懂得把责任推给主。你对主有许多不认识没有关系，你也要懂得把这个责任推给主。他是全能的主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你对他有很多不明白没有关系，圣经上有许多的，如果有个专题应该好好来讲这个圣经这本书。你不明白没有关系，你可以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巴不得你可以得到这个祝福。你愿意的话就请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听闻你是这样的爱我，你为我付了这么重的代价，你竟然为了我，你成为人，你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救我这样的一个罪人。虽然我对你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 但是你是全能的主，求主你来让我可以明白你，求主你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一切的罪，让我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儿女。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继续低头，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。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，我们把所有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经爱他们，主，你已经为他们付上极重的代价，你已经做成你的功，所以主，你就等着每一位愿意认罪、愿意来接受你，成为主你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来感动，你不放过每一位，特别把今天要决志要信主的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借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知道你已经悦纳他，你已经接纳他成为主你的儿女，我们就求主你来带领他们一生的路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